简单的祷告，莫大的能力。第三章，像呼吸一样。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记载，我们应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换句话说，保罗是说，我们应在每个环境中跟随圣灵的带领，在不同的环境中用不同的方式祷告。随时祷告是说不住的祷告，但我们如何才能做到呢？参考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中怀抱对神的感恩及对他完全的依靠，在我们所行的一切事上都将自己的心思意念归向他。我相信神真的希望我们过一个祷告的生活，且他希望帮助我们停止将祷告作为一个事情而非一种生活方式。神希望帮助我们认识到，祷告是隐藏在我们所行一切事情背后的内部活动。神希望我们持续地与他说话，且听他说话，通过每日的祷告将我们的心与他连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我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祷告。我们被教导要在任何时间任何环境中祷告及不住的祷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一整天坐在一个角落里与神沟通而不去做其他的事。如果我们如此做，我们不可能真实的生活。祷告应如呼吸一样规律的、简单的，如自然反应一般。我们需要像自然生活一样祷告。实际上，如我们依靠呼吸，肉身就可以得到成长一样，我们的灵命需要依靠祷告得以成长。我们可以大声的祷告，或我们可以安静的祷告。我们可以坐下祷告，站立祷告，或躺在地上祷告。我们可以在运动或静坐时祷告。我们可以在买东西时、等待约会时、参加商务聚会时、或做家务时、开车时、或洗澡时祷告。我们可以如此祷告：谢谢你，主，为着你所做的一切。或赞美主，我需要你帮助我。或哦，耶稣，请帮助在那边那个面容伤心的妇人。实际上，如此的祷告是神的心意，而撒旦的计谋是让我们错以为祷告需要遵守一定的方式或特定的形式，从而让我们不祷告。我们通常听到一个祷告需求或想到需要祷告的事情，会对自己说，等一下，我会为这个需求来祷告。这个观念是从仇敌而来的，为什么不在那时就立刻祷告呢？我们没有立刻祷告，是因为我们关于祷告有错误的观念。如果我们仅仅跟随自己的心，那将是容易的。但是撒旦希望将祷告复杂化，他希望我们拖延、延迟祷告，以致容易不记得为此祷告。当我们感觉到渴望或需要时，就应立马祷告，这是简单容易的。且这不住的祷告能让我们在全天任何环境中都与主保持连接。有次我听到 Tommy Barnett 牧师的半小时专题讲道分享，在那篇信息中，他鼓励我们智慧地运用自己的时间，更有效率地利用我们的时间，而非抱怨自己的时间不够用。他说他创作的所有书籍都是利用每个零散的一小时完成的，通常在候机厅等飞机的时候。这对那些觉得自己太忙以至于没有时间祷告的人是最大的鼓励。有些时候人们说，我没有三十分钟来祷告。那没有关系，因为当我们不住的祷告，我们可以在三十秒内完成许多。当我们开始利用零散的短时间来尊荣神，神会加倍的祝福这时间。我们实在是生活在一个繁忙的世界中，周围的事都看似十分紧急，仇敌应该十分得意，他让我们持续忙碌，让人们远离祷告和花时间读神的话语。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且我们不停地忙碌，从一件事情忙到另外一个，再跳到另外一个，直到我们忽略了那些在我们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情：家庭、健康、神、我们的灵命。然后我们越来越感到压力，唯一能解决的方法就是让生活回归次序，回转向神，这是真的。 我们没法不依靠神来独自处理自己的生活，我们不能不依靠神来处理压力、混乱。如果我们没有花时间在学习神的话语和祷告上，我们的婚姻会受伤，我们的孩子会不开心，我们的经济会窘困的，我们的人际关系也会紧张。如果我们开始为每日的事情祷告，而非仅仅度过一天的时间，神会坚固我们，并帮助我们平静安稳的、有智慧的面对生活。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花时间与神亲近，我们必重新得力，且奔跑不知困倦。参考经文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是我们必须开始使用我们的时间，不论你们是忙碌的母亲、学校的老师、牧师、电脑技术人员、高管、医师或脑外科专家，你们都很忙，你们不仅仅只有本职工作需要完成，肯定也有在家庭中所要承担的责任。你们有社工责任或教会服事，你们需要购物、打扫或支付账单，且在这所有事情中你需要呼吸的时间。所以实际生活中，你如何能做到在被这么多需要和这么多事情包围中来祷告呢？例如，你是位在家忙碌已身心疲惫不堪的母亲，整天忙于打扫、收拾屋子和为孩子换尿布，那么请花一分钟时间安静且说，哦，耶稣，我爱你，现在就请赐我力量，坚固我。神啊，我需要一些能量和耐心，我现在疲惫不堪，赐我恩典。神，让我依靠圣灵的力量对待我的孩子，因为他真的让我几乎抓狂，帮助我当丈夫下班回家时，我能合宜地接纳他。谢谢你，耶稣。孩子现在在哭，主啊，所以我必须撤了。神如此说话是没有问题的，真的没有问题。那样的祷告也许听起与在教会里所听到的差别很大，但是如果是由真心发出的，这祷告也是大有果效的。这是在日常生活中持续的祷告，就像编织物品一样，贯穿你一天的生活。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真的非常的忙碌，挤不出时间祷告，那么请在你做事时祷告。你可以在给车加油时一边加油一边说，哦，哈利路亚，主啊，我敬拜你，谢谢你，主，谢谢你对我的良善，帮助我成为合你心意的人，和你心意的丈夫和父亲，让我成为真正属神的人，帮助我照顾我的家庭，帮助我管理我的时间，帮助我行走在爱中，饶恕我的罪。感谢你，耶稣，晚餐已准备好，我妻子在叫我，所以我过去了。谢谢你，主。如果你是位拥有忙碌工作的单身人士，当你繁忙时，那么利用你开车的时间感谢主，感谢他祝福你的工作，并呼求神给你可以帮助你和使公司受益的好点子。当你走去卫生间或在乘坐电梯时，可以低语，耶稣，我很高兴你是我的救赎者，谢谢你与我同在，帮助我在办公室中成为好的见证，并帮助鼓励那些在我周围压力之下的人们。主，帮助我正确地处理压力，赐我平安。谢谢你，主，谢谢你的恩典，充分利用你的时间，而停止抱怨自己缺少时间。那些常常祷告的人，在他们晚上入睡前说，谢谢你，主，保守我这一天，谢谢你所做的一切，我赞美你，主，你是奇妙美好的，今晚看顾我，让我做个好梦。主教导我，即使在我睡觉时，感谢你看顾我，我尊崇你的名。有一些人，当他们在晚间醒来，低语，我爱你，耶稣，然后又倒头大睡。在第二天清早醒来，如此祷告，谢谢你，主，又是新的一天，我需要你掌管我的今天。主，哦，耶稣，我太感恩了，我赞美你，主，帮助我行在你的旨意中，赐给我智慧，我尊崇你的名，你真伟大，神，我刚刚向你们所描述的，我一直都在持续如此做， 我相信神希望我们每人都能如此祷告，仅仅单纯的赞美尊崇他，提出重点的需求，并简单的感恩。请想一想，如果当你的孩子每次经过你面前时都说我爱你妈妈，或我爱你爸爸，你会有如何的感受？如果我的孩子在我办公室门口说，嘿妈妈你太棒了，待会儿见，这样会让我开心一整天，让别人知道你认为他们很棒，是建立关系的沟通方式。当我们也如此对神，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会加深加强。我们通过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祷告与神连接，神爱这样。我不是建议我们所有的祷告都在当我们忙碌于事情时发生，我们需要甘心地分别出时间专门来尊崇神，但是持续不断的祷告与分别时间祷告同样重要。如果可以，请采取这两种方式，但是当你不能如愿，请做一些事好过什么事都不做。如果错过你分别出来的时间祷告，请不要自责，继续前行，并在一天中持续不断的祷告。在灵里，除了不断祷告外，参考经文以弗所书6:18也教导我们在灵里祷告。简单的说，在灵里祷告意思是让圣灵引导我们祷告，而非为我们自己所想的祷告。很多人对在灵里祷告有不同的解释，在此书后面我会重点阐述，但就此广泛的定义是指在祷告中跟随圣灵的带领，为他带领我们祷告的事情来祷告。这意思是说，专注于神希望我们祷告的事，而非我们感觉或认为我们应该祷告的事。这需要我们安静等候在神的同在中，直到神将负担放在我们心中。很多时候我们被很多事情困扰，自己的问题困难，以至于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全部都告诉神。我们时常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祷告我们自己的祷告，将神看作是超自然的垃圾堆，我们可以卸下所有的垃圾。我们倾向于按自己的意愿祷告，我们认为会让自己感觉好些，我们认为我们应该为那些看起来合适的祷告，而没有按照神引导我们的祷告。我认为有时我们感到未完成祷告，或感到我们没有完成对某事物的祷告，祷告不透彻。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花太多的时间仅仅按照我们的意愿祷告。但是我告诉你们，有一个更好更高更有效的方法，就是跟随神的带领祷告。很诚实地告诉你们，如果我按自己的心意祷告，我可以为某事祷告15分钟，却仍然觉得未满足。但如果我在圣灵的引领下，按神的旨意祷告，我祷告两句话就会满足。我所写的不要祷告我们的祷告，意思是我们可以将属肉体的祷告转换为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引领的祷告。如果我们愿意对我们关于祷告的观念及我们亲近神的观念做出调整，我们就可以按上帝的心意来祷告，而非我们的祷告。比如当我们祷告我们的祷告时，我们专注于为自己祷告，我们的健康和行为，我们的经济需求，我们所面临的压力，我们的家庭及其他影响我们的事。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为自己的内在生命祷告，为我们的思想、动机及与神的关系，神会接管外在的事物。如果我们为自己内在生命的建造祷告，神会照顾外面环境。当我停止许多自私的属肉体的祷告，而学习主耶稣如何祷告，我在灵里就感到极大的满足。我想重申的是，我们因着自己的需要向神祈求完全没有错。我相信我们可以自由地坦然无惧地向神祈求，但是我越来越发现，我们所祈求的事情揭示了我们灵命的成熟程度。向神祈求，我们所希望所需要的物质完全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要仅仅专注在物质事物上。神说，在我们开口向他祈求以先，他已经知道我们所需，所以我们所需做的是简单的祈求，且神知道我们信靠他， 他掌管我们关心的一切，那些我们大部分时间与他交谈的事情，其他人的需要，肉体的和灵命的，神国的扩张及我们属灵的需求。比如我需要在任何事情上的忍耐多过于我需要一件参加聚会的漂亮衣服，我需要给予爱及表达对其他人的友善多过于我对一间大房子的需求，我需要智慧的言语多过于在工作中的升职。这里有另外一个关于如何被圣灵引导的祷告例子。让我们假设你家有两个吵闹叛逆的青少年，当你祷告时，你会告诉神这两青少年如何容易激怒你，你已经无法承担，只想咆哮，然后你继续向神抱怨投诉他们的行为，并告诉神你有多可怜。当你祷告后，你对你的孩子喊叫，告诉他们他们有多恶劣。如果真实的情况就如我所描述的一样，那么估计你心中充满了怒气，家中没有平安，你的配偶也会和你一样生气且不高兴。我们的祷告很容易变成投诉时段，而非真实的祷告。神从来都不会因这样的祷告而介入环境中。如果你愿意开始按神心意的祷告，而非带着你所有的抱怨奔向他，你会开始看到改变。一个神的祷告可以如此：神啊，我今天被这些青年人弄得身心疲惫，但是你说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奖励，他们像勇士手中的剑，你的话语也教导寻求和睦。所以神，我以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求你赐给我智慧，教导我如何与孩子们相处。神啊，告诉我孩子所经历的，帮助我有能力帮助他们。我请求你将你的爱浇灌在我心中，爱他们。我祈求你的爱包裹我，你的恩典临到我，让我有颗正直的心，在你和我的家人面前，让神的平安占据我的心，也占据我的整个家庭。当你如上述一样祷告时，你的怒气会开始消失，你会开始以神的爱来爱你的孩子，并且开始给家庭带来平安的氛围。因为你停止祷告自己抱怨式的祷告，你没有再怀怒气向神抱怨你向他祈求来的孩子的行为，且开始祷告对神来说更重要的你的心，神就开始在你的环境中动工，让圣灵引领。神教导我们如何祷告的其中一部分是学习跟随圣灵的祷告，不要怀疑，且最有果效的祷告是让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需要侍立在神的面前，祈求神自己的心意，让我们知道自己需要为什么事物来祷告。那些已经在神心中的事物，而不是在我们头脑中的事物。如我已经提到的，我们需要更进一步超越仅仅为我们自己想祷告的事物祷告。祷告是比那更严肃的事。如果我们单纯地寻求神，等待他回答并顺服，圣灵会带领开启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说没有时间等待神并让他带领我们祷告，我们实在是没有智慧之人。我发现我们可以在餐厅等候45分钟入席点菜，但我们却说没有时间等候神。如果我们可以先等候神，那么当我们做事时会帮助我们节省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你们看，企图寻找为什么事情祷告或努力祷告是非常容易使人疲惫的，这种在肉身的苦功完全没有成效和享受可言。当我们的灵里不得饱足，和当我们的祷告没有果效时，我们的灵里清楚地知道，即使我们的头脑理性想说服我们。我学习到，为了祷告更有果效，不论我是在为我的孩子、我自己、事工、邻居，或发生在世界另一端的灾害祷告，我需要等候神，并让他来带领我。我仅仅如果祷告说，神，这个和这个是我心中的负担，你怎么看这些事？请教导我如何为那个人或那个环境祷告。大多时候，在仅仅很短时间内，我心中就会有感动。我明白我应该如何去祷告。我会比平时更明确的祷告，我也会立马感到满足。如果我们在开始祷告前 请求圣灵带领我们，我们不会觉得厌倦，因为我们不会为相同的人或相同的环境一直祷告。祷告也许会因为没有心意而变得枯燥，但是圣灵是充满创造性的。不但如此，当圣灵带领时，我们混乱的思想不能够控制我们的祷告，我们也不会出于义务而祷告，我们的祷告不会变得律法，遵守仪式。我们只要知道在神心中的负担，为这些负担祷告，让圣灵帮助我们祷告，保持我们与他活泼的生命的连接，用水让圣灵带领我们的祷告会带给我们生命极大的自由，并使祷告变得更容易且充满乐趣。它完全地将我们从需要为我们所听到看到的一切祷告的观念中释放，解除这样的压力。这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仅仅需要为神放在我们心中的负担祷告，和那些让我们心中产生负担的人或环境祷告。就我自己而言，我从来不会因为自己没有祷告别人所祷告的事项而感到内疚，因为我知道神使用不同的人为不同的环境祷告。如果每人都按照神要他祷告的负担祷告，允许并遵行圣灵的带领，那么整个世界需要祷告的都会被包括。同样的，我们也需要从祷告的律法和责任中释放出来。神不希望我们是因为我们怀抱着必须要祷告或应该要祷告的想法而祷告。我们需要跟随圣灵的带领，并顺服他要我们祷告的事项，不论他带领我们祷告多久。当我们属灵的耳朵细心地听他的声音，我们会听到他的指教和鼓励，我们就会知道神的心意，并按照他的心意祷告，这会带来巨大的果效。用悟性祷告。在 Watchman Nee 写的书《属灵的人》一书中，谈到可以让悟性帮助我们祷告。当圣灵没有说话的时候，我肯定他的意思不是提倡那些自己的祷告，而是说当我们在看到一个需要或我们对某些东西有负担时，我们可以靠着悟性祷告并等待圣灵，查验圣灵是否也有如此带领。保罗在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4章15节中说，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当我们祷告时，我们不用等到神将负担放在我们心中才开始祷告，我们可以开始用悟性祷告，并等待圣灵如何的带领。我们并不能总是明白圣灵的运行，有些时候圣灵大大的运行带领我们祷告，我们感到被圣灵强烈的带领为某个方向祷告，但是其他时候我们必须承认圣灵是安静的。在那个时候，我们需要用悟性祷告。当我们如此行，也许我们就会感到圣灵强烈的带领，也许我们还是没有任何从他而来的感动。这样的话，我们需要为其他事情祷告，持续寻求神，直到我们发现神的心意是什么，并为此祷告。当我们在周围环境中发现需要，我们并不需要等到有强烈感觉激励我们去祷告时才祷告，我们依靠信心为我们看到的需要祷告，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是否按照神的心意祷告。我们可能会在圣灵的祷告流中，我们并不需要寻找言语来祷告，我们也可能会发现自己需要发掘语言来祷告，只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应该为此祷告。在灵里祷告可以简单地说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我们就不祷告。即使我们靠着自己的悟性开始祷告，但是我们无法持续，除非圣灵触摸到我们，与我们连接，赐给我们神圣的力量，祷告的拦阻。当我们在寻求跟随圣灵带领祷告时，我们会遇上阻力。很多时候，这样的拦阻是来自恐惧，不是主要的恐惧，而是来自对自然的灾害或疾病恐惧，或对其他灾害的恐惧，是在潜意识中对于平常事物的焦虑和担心。魔鬼企图让我们惧怕，以至于不敢放胆祷告。他希望我们是在恐惧中，而不是在信心中亲近神。他提醒我们自己的罪和缺点，并让我们感觉自己没有权利向神祈求更多的东西。但是圣经重复教导我们，坦然无惧， 来到施恩宝座前，参考经文以弗所书3:12，希伯来书4:16。有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常带着些许的恐惧担心活着，他们会如此的想，我担心因为这样的交通情况我不能按时到达公司上班，或我担心我会烤焦面包，我担心周六会下雨，那球赛怎么办？这些每日的担心确实是小问题，但是他们仍然是惧怕。这些小担心会让人们持续注意他们自己的担心和紧张，防止仇敌用这些小事情来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祷告并信靠神，我们需要将这些负面的思想和在我们每日生活中出现的负面消极语言用简短简单的祷告代替。我的格言是，为所有事情祷告就能不惧怕任何事情。当我们操练一个祷告的生活方式时，我们需要消除那些不能帮助祷告的习惯和思想。圣灵愿意帮助我们，所以我们需要请求他帮助我们，将我们负面的习惯思考模式转变成可以时常在信心里与主连接的祷告方式。只要我们持续地允许圣灵如此地带领我们，我们的祷告将会变得容易且像呼吸一样自然。我们要不断成长，就像呼吸帮助我们身体成长一样，祷告也会帮助我们灵命的成长。随着我们灵命的成熟，我们的祷告生活得到建造，且我们的祷告会变得越来越有果效。祷告是渐进的，祷告不是我们需要掌握的一种技巧，它是我们享受的完全开启的关系。因为祷告是开启的，我们学习更多及更有果效的祷告，我们学习更紧密地跟随圣灵的带领，我们学习更有信心的祷告，我们学习更深地与神沟通，且更清楚地听到他的话。你有没有在你的祷告生命中感到一切都很好，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你开始觉得烦躁不安、厌倦、不能集中或疲劳？你是否感到自己的祷告有些不对劲，或你迫切想做些不同常规的，但是你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你努力想祷告，即使你根本不想，或祷告变成负担的时候？很多时候，当你有如此感受的时候，圣灵想告诉你些事情。你里面的人，你的灵，那与神沟通的部分，知道在你祷告生活中不对的事情，因为圣灵居住在你的灵里，且会让你知道你的祷告需要些改变。好消息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如此感受，神知道我们已做好准备，为了进入下一个阶段。有些时候，当我们对于自己的祷告生活感到不适，神在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建立与他更亲密的关系。他一直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爱我们，但是他不愿意让我们停留在如此的光景中。这个原理也适用于祷告。尽管神希望我们能够活出喜乐与他连接的生命，有些时候神会让我们觉得不满足或感到事情不太对，因为神希望我们改变一成不变的方式。他希望刺激我们，使我们能主动寻求他，主动发现哪里出错，以至于可以将我们带去新的阶段。神也许希望我们用新的方式祷告，或花更多的时间祷告。神可能会带领一个在早餐时简单祷告的人拿出中餐时间来祷告与神交通，神可能会带领一个人在祷告方面多学习，以至于他可以知道接下去做什么。神可能会带领一个时常独自祷告的人加入祷告会，持续规律地参加祷告团契。神总是希望我们可以成长得更强壮，通过祷告建立与他更深更亲密的关系。很多时候，神带领我们走出我们过往经验中觉得舒适安全的区域，帮助我们突破和成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认识到，当神在教导我们祷告并在我们里面动工时，我们不需要让自己觉得受责备，在沮丧和恼火的情绪里面。我们需要分清是否是神在带领我们进入新的阶段，还是仇敌对我们的搅扰。因为在我们祷告生活中出现的不舒适、不满足或平安的缺乏， 也可能是仇敌的工作。有些时候，当我们祷告时，他会对我们进行拦阻。仇敌是说谎的，他喜欢让我们觉得自己的祷告是没有用处、毫无价值的。当我们祷告时感到什么不对劲，我们需要简单的求问神发生了什么，并且耐心的等待神的回应。神会开启我们，或者是神要带领我们进入新的阶段，或者是仇敌想破坏我们已经建立的祷告生活。我们必须要记住，仇敌讨厌任何层次的祷告，并竭力阻止。如果神希望我们祷告，他确实是，他希望我们也能享受祷告。神总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他从不谴责我们。神垂听并回应，从心底发出，即使是最微小的呼求，神喜悦、忠心、诚实和信心。与此同时，他不希望我们继续停留在不成熟的光景中，他带领我们去到新的阶段，经历更大的信心、更大的能力及更有果效的祷告生命。每个人的祷告生活是不同的，所以请自由追求神的带领。祷告不是依靠自己努力或竭力的去表演，而是简单的与神沟通。像我在第二章谈到的，我们不需要模仿其他人或与精通祷告的人一起祷告，也许那人已祷告多年，而我们自己却没有达到与他一样的灵命成熟。我们可以在祷告中比别人年轻，神仍然垂听并回应我们，不论我们的经历如何。将我们与别人比较，只会让我们感到沮丧。神会仅仅因为看到我们学习并成长而感到开心。有些人可以比别人更有果效的祷告，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有信心，有些人比别人更认识神，有些人能够更快地顺服神，有些人花更多的时间学习神的话语。有些时候，人们可能已经为进入下一祷告阶段做好了准备，但是因为其他的需要重视的问题而未能进入。比如，当他们加深与神关系之前，他们需要原谅别人，或者在接受一个个人挑战或服事机会前，更深地得到神的爱的开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从某些地方开始，要去到某些地方。神允许我们从我们所处的任何地方开始，帮助我们成长。祷告是渐进的，我们都从一个层级成长到另外一个。没有人能够掌控祷告，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没有极限限制，可以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加深，不断的加强。我们祷告的能力需要时间建造和发展，我们不可能成为祷告的专家，我们也从不能停止学习与神沟通。我们的经历会变得越来越丰盛。也许你并没有达到最终目的地，但是你可以感谢神带领你正走在通往目的地的路上。只要你不断的进步，不论你是爬行、走路或奔跑，不要放弃，持续往前。总结，神希望我们享受单独出来祷告的时光，但是他有更好的心意。他渴望我们持续的、简单的与他沟通，他希望我们过祷告的生活，并在我们每日生活中持续的祷告。他渴望我们的心对他有敏锐的反应，并向他为我们做的事回应谢谢主。他渴望我们在任何环境中向他寻求我们需要的，并持续的与他保持交通。神爱我们，他希望我们时常知道他的同在，他希望与我们通过祷告与他保持持续的连接。我们从不停止学习操练更有果效的祷告，并且我们从不停止发掘与神连接交通的丰盛。只要我们允许圣灵带领我们，我们的祷告生命将会变得更丰盛、更深入、更激动，且更有果效。祷告是渐进的经历，我们持续的追求就能持续的成长。如果我们保持对圣灵带领的敏锐，按照神的心意祷告，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做出调整，神会带领我们进入灵命更成熟的阶段，并且进入更亲密的祷告阶段。祷告要点，我们需要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中祷告。我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环境祷告。祷告应该如呼吸一样自然容易。 并且我应该按照如此如此的来祷告的想法观念，这样的想法是从仇敌而来的。神垂听真诚的简短的祷告，如垂听其他祷告一样。我们很多人都生活得非常忙碌，但是我们可以在做事情的时候祷告。我们应充分的珍惜利用我们的时间，我们也需要在灵里祷告。这意思是我们需要按照神的心意祷告，且当我们祷告时让圣灵带领我们。记住，祷告是渐进式的，当在我们的祷告生活中发现缺少什么的时候，也许是神希望带领我们进入新的灵命阶段，更成熟，更有信心，或更有果效的祷告。神希望我们祷告，他希望我们享受祷告。